嗨，朋友们好呀！新的一期的播客，我们两个又来聊天啦。
嗨，大家好啊！忙忙碌碌的一周结束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
因为出差小隔了一周，回来之后
对，
赶紧补上。这次聊的这个话题呢，跟广大的那个打工人也息息相关，主要是聊一个租房有关的一些内容。想来我们身在外地的打工人嘛。如果不是买了房的，几乎都免不了需要租一个房子去栖身，难不成还真的要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然后或者说你去睡公园，或者睡大马路嘛？我觉得这也不大可能嘛。刚好我们两个也是苦逼的打工人，然后也租换过不少房子，这次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一些租房经历，还有一些小建议。
如果说我们在打工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话，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应该是一件很开心、满足的事情了。但是呢，我其实如果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其实是能接受租房的一个生活的吧。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租房的话，只要满足我自己的一些需求嘛，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必须要有买个房子啊，要安个家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还没有。
而且租房对于单身来讲还比较自由一点。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一点嘛，对啊，因
是
为
的。
随时可能都会变动嘛，那你变动的时候的话，你还可以随时换地方嘛，对吧？对，然后打工将近10年了，所以的话就来聊一聊这些年的一些租房经历了。然后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曾经的这个租房经历啊，从毕业到现在的话，你自己一共换过几次房？对，然后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经历没有呢？
觉得我已经数不清了，呵呵，我
这么
反正
多
我，对，我待过的就主要待过两个城市嘛，厦门跟深圳嘛。然后厦门我盘算了一下，应该搬了有7次这样子，这还不包括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借住在朋友家里面的朋友宿
啊。
舍的。对，光是自己搬就应该有差不多7次，然后深圳这边也有了大概5、6次这个样子。
你搬太多了。
对，真的很多。我估摸着这一次我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也是刚搬来嘛，但我
又
觉
搬
得
了
我估计还得搬，太他妈奔波折腾了，我操！刚搬进来就想着，哎，我操，以后又要搬，必须得搬，反正就是各种变动折腾，然后一变动，比如说一有一些什么生活变动或者有些情感变动，就基本上要换一个住的地方，或者说住的不爽，然后也想要换个，搬家换个住的地方。我之前有住过地下室，然后也住过那种阴暗狭小的一些隔间，也住过那个比较舒适的一些大单间，然后价格最贵的有3000多，然后住过最便宜的也有，1000不到的，然后好，基本上好的坏的也都体验过了。对，要说特别的经历的话，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有2次吧，一次是在厦门的时候，我是从地下室搬去一个比较狭小阴暗的隔间。就那时候刚毕业没啥钱，然后也租不到，也舍不得租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房子嘛。然后那时候我第一刚去厦门的时候，我是租了一个算是半地下室吧，然后它有一个那种有一个窗，它是还算有点阳光，有朝阳，不管你春夏秋冬，它始终还是没有阳光去照进来，反正就是有那种正常的自然光亮。但是后面呢，我就想说，离公司近一点。那时候在厦门的软件园嘛，软件园外面有一个那个小区，然后就想搬去那边走路上下班，就想着换一个离公司近一点的。但是小区的房子普遍都比较贵嘛，4000多工资，就觉得说舍不得租那么好的，反正随便有个地方住就行了。所以就在那个小区里面找了一个阴暗的隔间，然后而且那个隔间它是没有窗，它的窗只有一个窗是对着那个走廊，它没有说一些什么 对着外面阳台的那个窗户啊是没有的，反正非常阴暗，然后也相对也比较潮湿，这个房间除了灯光就没有别的光源了，就算他那个窗户对着走廊，他那个走廊也是阴暗的。对，现在反正现在想想起来，当时真的是傻逼，居然住这样的一个破房子。对，反正印象深刻的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因为没有光嘛，然后我的那个行李箱跟证件都发霉了，太扯了，我以前那些什么毕业证啊，那些什么学位证啊，全部都发霉，面目全非，差点就损毁了。对，后面不得不提前换房子，换房子的话，那这个破地方肯定连转租都转租不出去，然后也白白贡献了那个押金给房东。哎，回想起来真的就是以前就真的是太省了，然后省得觉得自己像个傻逼一样，住一个这么烂的房子居然也能住得下去，
就感觉跟那个苦行僧一样。
对，而且你房子都阴暗潮湿的，都发霉了，居然还住得下，还住了快将近大半年。后面肯定还是有点觉悟，就直接搬了。对，然后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来深圳这边之后，就住了公司的那个公租房，然后在一个小区里面，算是在深圳的市中心，然后但是他房租的话才1000多。因为是公租房嘛，然后如果是附近那些城中村或者说一些小区的房子，我住的那个公租房的那个房型估计得要3000-4000打底。对，然后这样的房子的话，就是我住进去之后才感觉我靠，这尼玛才是人住的房子。反正当时住了有1年多吧，一个大单间，格局也很方正，然后那些厨房啊、卫生间啊、小阳台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单间嘛，然后也能够很宽敞，然后也采光啊、通风啊什么都很好，通勤也就到那时候到公司也就半小时，哇，那真的就是最很理想很理想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了。对，那时候在小区里面住在那边就很反正也很方便，就想着哎，养个小宠物，所以那时候住在那里也养了一只柴犬。但是后面就很可惜，就没料到这种房子就是公司会裁员，然后这个房子会收回去嘛，然后公司裁员之后就不能继续住了，所以就从那个公租房那个地方住了1年半之后就搬家搬离了那个地方。但搬离了之后就开始了在深圳搬家折腾的一个旅程。反正我也觉得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于这个房子很好，然后也很便宜，然后也算是理想的一个住所。然后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点就是自从搬离了那个房子之后，就开始在深圳这边也开始瞎他们折腾，各种乱搬房子，各种找房子，各种搬房子，就很折腾。反正这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租房体验吧，这也是在深圳那个房子也是我在外打工目前来讲就租过最好的房子了。
啊，我觉得那个房子还可以。
确实还可以，主要是便宜，你要是想到那个价格就真的就是对
性价比高，
就真的是没有什么挑剔的了，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经历。你呢？你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历没有？
我呢，我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你那么折腾。对，主要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对于房子啊，可能我觉得就不爱折腾，不爱搬，懒。
对，可能你也能比较能接受，可能一开始找的就是你能接受的。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属于说我一开始找的话就可能要找我能去接受的，然后呢，我一接受下去的话呢，我就不会轻易去动它，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去动的必要。
对
对，然后我数了一下，其实我应该一共有6次租房的经历，差不多。对，
你总共的
对
都就我一半。
对，我总共可能就你一半，可能就你一半左右。厦门的话应该有3次，然后呢深圳2次，然后呢上海是1次。对，然后呢因为厦门的话可能不算说 刚到我朋友那、嗯、就刚毕业去我朋友那暂住的那个小段的那个时间。
嗯，
对，因为你讲一下厦门的，厦门的话其实我是刚毕业之后的话我就直奔去厦门的嘛，然后那时候厦门的话我就没有找房子、
啊、
我就直接去我一个很好的那个一个初中，我初中开始就认识了一个朋友那去住了、
嗯嗯、
住了几天，然后呢那也是应该是在城中村，就是阮经源旁边的那个城中村里面。我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进到了什么叫做暗无天日的这个住房，你知道吗？
那估计就跟我住那个隔间差不多。
对，就那个条件很差，而且在城中村里面的条件很差的那种房子、
嗯嗯、
就简直我觉得也没有窗户吧，我好像记得就一个单间、
嗯、
然后呢洗手间的话好像也不是很方便、
嗯、
也没有在房间里，就各种
不方便，就在外面、嗯、
对对对 就在外面各种不方便。然后呢我就跟我那个朋友挤在一块，然后感觉就确实确实就太难了，就想着赶紧要离开那个地方
啊，
就感觉落差很大，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啊刚毕业，毕业的时候就觉得愣头愣脑的，然后呢就觉得哇毕业之后应该有个非常美好的那种
前景啊，未来
前景啊，未来啊，然后的工作环境啊，居住环境啊，那种是吧，就比如说像书上写的或者电视里演的那种，
对对对，
然并卵，
对，真的就是现实，就是真的就是差天差地别。
然后那时候的话其实没过几天我就拿到一个正式去上班的一个工作了嘛，然后呢、
嗯、
后面其实也就换一个房子，然后换房子的话就进入到我第二段、
嗯、
第二段的话其实是在一个我也跟我那个朋友我们俩一起换了嘛，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在一个顶、
啊、
相对来说顶楼的房子里面去住
啊，
然后那个房子的话是一个单间，不太 大、
嗯、
但是呢、
啊、
它其实可以摆进两张床，然后呢一个一张桌子，然后呢那个房间里面的话也有一个洗手间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住、
嗯
对，然后呢光照还可以的，其实呢晾衣服的话也就是走两步路就直接就是那种阳台或者是天台那种，就、还比较方便、然后大概住了一年半吧，然后呢那个住完之后的话我不就是去上海了嘛，然后就退租了、然后后面的话第三段也是从上海回来，然后呢也是跟我这个朋友我们又一起约了又一起住的，还是同一个村里。
你怎么一直合租啊？
对对，就我在厦门说话其实都是合租的，就跟我那个朋友也是合租的、对，然后我就租了一个也是在城中村里的另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这是我觉得我在厦门租的最好的一个房子。对，然后这次的话是一室一厅，对、一室一厅，然后采光非常好，也是顶楼。
嗯，
对，然后住了没多久，然后听说要拆迁了，就那个地方拆迁了，然后我们就要搬家。然后又搬到了这个村里的又一个房子。
一直在我好像印象中你们一直都在那个村里面。
对对，我们反正就在那个村里转嘛。
嗯，
然后呢那个村里的话就是这次房子就小很多，而且那个卧室也很挤、然后大家差不多就要挤在一块睡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记得那个洗手间的水压也非常小，有时候洗澡的时候的话你那个淋那个喷头的话你那个水压都不够大，你知道吗？就是很难洗。对，然后有时候还
真的惨
啊，对自己还要搞个桶，然后去那个装水，装完之后然后来洗，就很惨。我跟你讲，就是反正我觉得在厦门租房的条件就是特别惨，就反正都很惨，都很惨。
我觉得厦门这些房子真的就是太艰苦了。
对，这真的很艰苦，特别是城中村的条件真的很艰苦。
嗯。
然后上海的话是那一段，我觉得可能是我有史以来居住条件最好的。而且也是价格最贵的，对，价格最贵的。那时候那个租金是4000块钱，对，4000块钱。当时其实就是在公司附近，也是一个上海的老小区。然后呢，我住六楼，就每天要爬六楼。然后隔壁的话就住的两户那个上海的老上海人嘛，对对，两个大妈，对，
嗯，
对。然后我那个是一个大单间，然后有个过道，然后还可以做饭。然后有个洗手间，对，然后条件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环境也还可以，周围也不吵，旁边住的其实都是本地嘛，都是上海人，
嗯，
对，其实都还挺好的。
嗯、
然后深圳的话，其实有两段嘛，一段话是在2017年的时候住在那个城中村里面，住九楼嘛，然后一室一厅。
我住过你那，我刚去深圳的时候借住在你那。
对，然后呢，我觉得采光是特别好的吧。
可以，但是就是楼梯麻了，我靠。
对，就天天爬楼嘛，就爬得很累嘛。然后我觉得窗外的视野也比较好，就是每天爬楼梯确实有点累。
你都在顶楼了，能不好吗？
对。然后第二段的话也是2021年回来嘛，回来之后的话也是在住在隔壁村，就是距离上一次住的隔壁村。 也是一室厅，但是呢比上一次那个小一点，但是呢采光和视野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这次的话在11楼、嗯、然后呢有电梯，
有电梯还好、
啊、对，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经历应该有两段，第一段的话就是在那个厦门的城中村的这个住房的环境确实很差，
嗯，
对，相比之后去那个现在在深圳嘛城中村，我觉得两边的对比其实确实太明显了，而且厦门那个城中村的违建情况很严重，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就是那个楼盖的
对对对
盖的歪歪扭扭的嘛，然后呢各种乱建，
就都是握手楼，
对，都是握手楼，然后呢都是奇形怪状的嘛，就是那个楼建
的，是
的，
对。
然后而且采光通风其实普遍都不好、
嗯、
然后我一开始住的两个房子的话就都是这种问题，就采光通风不好，居住条件其实都很差，
嗯，
对，而且住高层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水压还不高，水压不行，然后呢洗个澡就是不得劲，冲水都麻烦，
是的，
对，然后好处的话我觉得就是租金便宜一点嘛，就厦门那时候租金便宜，然后离公司也近，
对，
离公司近嘛，
旁边过条马路就是软件园，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上海的那个老小区的话，然后爬楼稍辛苦点、
嗯、
居住环境的话很一般，然后租金的话也比较贵，这是上海那种老小区房普遍的用、
嗯、
普遍有的一些问题吧，
那是楼梯房吧、
对，都是楼梯房嘛、
啊、
就老小区通常都是楼梯房、
啊、
对
对，
然后小区里面的老大爷老大妈会比较多一点，对、
嗯、
但是人的话其实都还可以吧，都还不错，
嗯，
对，我之前住的那会的话就跟经常跟那个隔壁两个老大妈聊天，
你还聊跟老大妈聊天呢，老大妈有没有给你介绍人家的闺女
老大妈闺女估计都比我大很多好吧，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居住的一些经历了啊。
嗯，
然后我们聊个第二个吧、嗯、对，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你对这个居住的这个租房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租房条件的话可以满足你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或者说你是最在意哪些条件的呢？
像我的话我以前可能跟现在也差不多吧，以前也会在意价格，然后现在也还是会在意价格
以前可能比较没在意吧，我感觉现在可能比较在意一点，
可能刚工可能有分阶段吧，刚工作的时候那还是比较在意价格的，然后为了便宜然后住一些隔间什么的就很难受嘛，然后但是后面来深圳之后然后工资上去了，然后又有一个阶段又没有怎么在意价格，然后就住了那种两三千的，最高住过将近三千块的，对，但慢慢的现在就又觉悟了，妈的不能再给这些狗房东贡献房租了，现在最多接受那种1000多的那个房租，然后多一点都肉疼，所以又想便宜又想要住得稍微好一点，那就只能说找一个偏远一点的地方了，那就是我比较按照我的一个在意的一个优先级顺序的话，那就第二点就是位置的合理性，这个位置的合理性啊就是要基于价格的合理嘛，我既然说又想要便宜的又想要位置什么房间好一点的，那只能说对，那就往远了一点搬了，
对，
对，
那只能是远啊，
对，只能远啊，现在我基本上通勤都一个半小时，以前我都是找一个小时以内的或40分钟左右的，但是那时候价格高嘛，
嗯，
自从不想那么高价格去租房子之后，那现在的话就是要
牺牲时间，
对，牺牲时间，然后换一个那个位置偏一点的地方，但是房间的那个格局啊还有周边的环境啊稍微也
好一点吧，
对也好一点，因为远一点的地方它房租便宜，但是其实它整个大环境还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比较在意的一些条件，它就是房间的空间啊采光啊跟一些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格局布置这种，我现在找房子基本上都是找那种一房一厅或者说比较大的那种单间的，但是他那些一房一厅或者大单间呢，比如都是有明显的有阳台啊，或者说有一个合适的厨房呀、啊、对，然后卫生间这种布局就不要太奇葩嘛，然后尽量的话就是通风采光都比较好， 比如说你一开门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穿堂风那种感觉，对、嗯、然后采光的话就是在阳台上面，比如或者你卧室就没有遮挡，然后有那种自然
对
自然的那种光照，对
对，
然后这个也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些条件吧。对，总的来说就是优先考虑价格，然后基于价格去找合适的地理位置，然后再具体到地理位置里面去找具体的一个房子，对，再看那个片区、
嗯、
或者说几个片区里面有没有合适的一些房子去租。对，
嗯，
我的话我大概就是我的住房要求大概就是这一些。
我觉得我整体上其实跟你差不多的，对，我觉得也是价格，然后呢位置啊，然后包括环境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嗯、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我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住厦门，其实我是有两个考虑点啊，一个的话是、
嗯、
图便宜，一个是图近，
嗯，
对，图便宜的话，那我就住城中村肯定是最便宜的嘛，对吧？
嗯嗯，
对，然后图近的话，那肯定是住在那个软件园附近的那个合作里面，我觉得是最近的嘛，所以我觉得满足这两个条件我觉得就可以住。然后当时其实环境稍微差了一点嘛，但是我也就忍了，所以当时我就会我会牺牲环境嘛，然后呢、
嗯、
去考虑到讲的前面两个点嘛。然后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比较考虑的是第一个的话是阳台，我觉得我住房的话我是一定要有阳台。
一定要有吗？真的？
对啊，一定要有，对，一定要有阳台。
嗯，
对，因为我觉得阳台的话就是会晒东西呀、啊、也很好呀，然后呢整个视野呀、啊、什么的我觉得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啊。
对，我觉得没有阳台的话好像觉得有点怪，你知道吗？就因为没有阳台的话我感觉好像不是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就住在一个那种鸟笼里面。
对，我感觉会有点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阳台好像是一个，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我就觉得我就一定要有阳台
一个神奇的点。
对，
必须就感觉自己住在这里的这个生活必须要有一个出口，然后这个出口就是阳台
啊。对对对对对，就必须要有个出口必须要有个遛弯的地方，阳台
对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采光通风，就是你刚才也讲的，就是这个整个、
嗯
采光通风要好，就是视野要好，然后不要有遮挡、
嗯、
就那种握手楼或者是那种就是你可能从窗外看出去的话，就是前面就是有一大片的房子遮挡的那种，我觉得这种就给我的这种体验就很不好、
嗯、
就感觉很压抑。
对，就像是挡光嘛。
对，就感觉自己被挡住了，你知道吗？就感觉自己被包在了哪个里面，就感觉自己是被封闭在了一个屋子里面，那种感觉
没有突破口
对对对，我现在的话就是前面看过去，就是阳台看过去和那个卧室的窗看出去的话，也基本上是属于很开阔的视野的。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洗手间，我一定要有独立的洗手间
啊、哦，那肯定要有啊。
对，但是有很多地方它对吧，它不是得很多人合租的嘛、
哦、对，你合租的话比较麻烦，
合租的话那你就得跟人家共用，然后呢我是坚决不行。
对，除非你是合租的主卧那种，然后你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下一点要讲的，就是一定得整租，绝对不合租。
嗯嗯，
对，除非可能跟自己的很好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那可以合租一下。
对
对, 对，不然的话坚决不合租。
嗯，是的。
然后下一点的话就是要有客厅有卧室，就一定得是那种一室一厅的最好。
对，标准的一室一厅嘛。
对，我不喜欢那种一进去一个大单间，然后呢就夹了一个洗手间的那种
啊、
感觉。
或者就是那种假的一室一厅，就是比如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单间，中间用点东西隔开，
那个也还可以接受一点点，
还可以接受一点点，是吧？
对，但我觉得现在这种城中村的这种布局就我觉得就挺好的，就一室一厅嘛，就还挺清 对,
对
挺清楚的，这样的格局。
深圳的城中村的那些房子普遍都比较板正一点。
对对对，就是板正一点哦，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种隔断、
嗯、乱
隔间啊这种感觉。对对对对
对,
对，就厦门的话你应该很清楚，就是那种
对
都是隔断的哦。
对，厦门的小区房隔得更厉害。
对对，隔得更厉害，然后深圳的话相对来说好一点吧。
对，
但是不要去住那种公寓，因为公寓的话也是隔的，
除非你是那种城中村那些住宅改的公寓，
那可能好一点，
就翻新改的公寓还好一点。
对，不然的话很多的公寓的话它可能就是那种打着那种青年公寓的那种标语出来的话，那种也其实很多都隔的嘛。
是的是的。
然后下一点的话也是交通要方便，特别是距离地铁站最好是在五分钟左右，五分钟以内，就楼下比如说我出了村口或者出了小区口就要有地铁站。对，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出去方便，我就不用走很多路，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从这个你从宿舍走出去然后走到这个地铁站的这个时间。
哇，不然深圳的夏天热死你。
对对。然后下一点的话就是居住环境要好一点，就周围环境要好一点，就是不要有那种脏乱差，比如说噪音啊这种的话也不要有。对，
嗯。
然后再下一点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过，就我不喜欢公寓，任何形式的公寓，对，任何形式的公寓我都不喜欢。我觉得都有点类似于，我感觉哦，有点类似住那种学校的宿舍的楼一样，给我这种感觉。对，还是不喜欢那种的。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通勤时间，我觉得最好是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对，因为如果半小时之内的话，那个肯定房租很贵啊。
对，
但是
那肯定在深圳来讲基本上要翻倍了。
对， 对，但是呢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我觉得可以接受，就我现在刚好卡在一小时左右。 OK，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聊一下，对于这个租房这个事情的话还有哪些坑啊我们是可以去留意的，然后呢可以有一些经验一些建议的话可以给到大家。
毕竟我都折腾了这么多次了，
十几次。
对， 对，总的就十几次了，满打满算，然后肯定里面也积累了不少的一些踩坑的一些经验教训。对，反正主要有几个点吧。先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合同，就是你在看一个房子的时候，如果你确定要签，或者是这个房子你还蛮心水的，想要去租这个房子的，但是你在签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好那个房东给你的那个合同，就各种费用的细节啊，然后水电费、网费、管理费，然后还有那种物品损坏费用，然后转租费、退租、清洁费等等等等。那合同里面的那些扣费项目多的话，那你就要慎重了。那说明这个房东还是
挺精明的。
对，挺精明的。对，然后就你跟他打交道的话，你可能如果比如你房子里面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有些什么小问题，你找他，那可能就沟通的不会很愉快那种。对，而且你最终还是决定入住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房间里面有些损坏的或者说不好的一些地方提前留证，然后或者说跟那个房东说一下，不然到时候如果你搬走了，到期搬走了，他又以这些东西破损为由然后扣你钱，那就亏了。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些居住噪音吧。我发现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开始没有了解清楚，我们住进来之后就是除了房那个楼栋房周边的那些环境噪音以外，还有楼层跟楼层之间的那些生活噪音。对，反正就是打扰的就是睡不好。像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因为楼上的那个住户他们一些作息时间不一样嘛，工作时间也不一样嘛，然后他们就很晚，然后也楼上也很吵。对，然后就是很容易吵到你的一个正常工作的一个休息。对，如果是像这种居住噪音的话，就是一般来讲不是很好去在找房子的时候也不是很好去识别，所以如果这个不着急的话，就是你可以打一声招呼，就是说晚上来留意一下，来观察一下这个左邻右舍啊，楼上楼下一些活动噪音啊。对，这种也是可以来留个心眼的。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房东的一个情况，就像前面说的，就是如果比如说像那种合同细节费用多的，那可能这个房东就不好沟通。对，就可能就比较龟毛一点。对，那像签约前就是 最好是跟房东面对面，或者说有一定的一个交流，然后了解房东的一些性格啊，或者一些沟通的一些话语话术，看看这个房东是不是一个好沟通，或者说是一个那个和气的一个房东。对，如果不 OK 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要稍微考虑一下。第四个的话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留意房屋的物品损坏的一个情况。就是入住前，就是一定要检查好，跟房东确认好，就是避免后续产生那个不必要的纠纷，然后去扣掉你的一些物品损害的一个费用。
对，
那第五个的话就是，最终那个房子退押金的一个情况。毕竟你在外租房子，基本上你像现在大部分基本上是押二付一，对，或者说押一付一都少，对，押一付三。也都还好，比如说，如果是押二的，那可能如果你中途不住了，或者说你住到期了，那你要转租啊，或者说退租之类的，那这种押金你就肯定是还是想要回来的嘛。那这样的话，那你就是要留意一下他这个退押的一些有没有一些别的一些条款，或者说退押的话会不会额外扣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费用？对，理论上是你住正常住到期的话是可以正常退押的，对。但是我也，如果你住到期，你或者说你中途转租，也要跟房东那边及时沟通一下，对，或者说看看之前的合同有没有一些约定，对，比如像约定，比如你转租可能也还要扣你的一些转租的一些手续费，对，然后你退押还要扣你一些退租的一个清洁费，对，这种的话就是要及时提前沟通清楚，对，反正这大概是我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建议吧，对，就尽量入住之前一定要，就不管你再怎么满意的一个房子，入住之前或者说都要慎重的去了解，仔细了解一下它一些具体一个情况，不能脑子一热看到啊。这个房子格局什么的都很好，然后就急急忙忙的签合同搬进来了。但可能搬进来之后你住，就可能有很多隐患的一些问题，可能也会让你对这个房子的一个喜爱，或者说甚至是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觉，就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让你到时候你中途一转租，或者说一租出去你想搬走，那可能你押金又没了。对，反正就是要，还是要慎重的去考虑一下。没签合同之前都好说，你签了合同之后，那交了押金，那就难搞了。对，这是我这边的一些建议吧。你呢？你有什么其他一些建议吗？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讲那个周围的那种居住环境啊，包括那种噪音啊，环境噪音、生活噪音这一点的话，就这个东西就会涉及到一些左邻右舍的一些生活习
对。
惯呀，或者是你住的那个邻居的一些素质方面的问题嘛。所以
是的，
我觉
是的。
得这个点的话，就感觉还是蛮重要的。虽然说我住的时候，我好像周围遇到的都还可以，就没有什么噪音之类的，对。但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影响蛮大的，因为很可能别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问题就会影响到你，对，而且会还蛮严重的，对。然
对。
后我觉得就很多点的话，你应该已经都提到了，比如说像一些合同啊，对，然后像一些租房的一些要在租之前的一些什么
对，
要确认一些细节啊什么的话，我觉得你都提的
去了解整
都
个
蛮
房
详
间的
细
一
的，对。
个房子的一个状态。
对对，房子的一些状态，然后呢，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要做好一些确认。对，然后我补充几个点啊，一个点的话是我觉得洗手间很重要，对，包括你要，对，包括你要看一下那个马桶啊，或者叫做蹲坑啊，对对，然后呢淋浴啊什么的，看它的水啊够不够呀，干不干净啊什么的，对吧？然后呢，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在高峰期的时候的话，那么洗澡就会很难受，水压
是
不
的，
够
是
啊什
的，
么的就蛮麻烦。
对，
对，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最好要有阳台，对，因为有阳台的
你
话，
的阳台
对，必须。然后呢，你会可以放那个洗衣机，对吧？不会 吵。然后呢，
是
又
的，
可以晾衣服，对吧？然后呢，你又可以有事没事去阳台去通风透气，对吧？ 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有的话是，我觉得尽量就是选高层一点的吧，对，高层一点的，高层一
对，
点的
最
话，
好
相对，
是顶楼。
对，相对来说的话，你就不会受到可能像底下的那个路面上的一些噪音影响，对吧？或
是
者
的，
是包括你那个楼顶的，对吧？你的，
对，噪音，
对。对你屋顶的那个噪音影响就会相对来说会少一点，所以最好
是
是
的，
能高的话就是尽量稍微高一点，不然的话就感觉会比较难搞。对，因为你再低一点的话，可能它也会比较吵，还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昆虫啊什么的一些什么的，对吧？一些小动物可能都会来你们家串门，
蚊子、蟑螂都会多。
对，都会来你们家串门。对，
是，
然后呢，最后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啊，要看看这个地方会不会经常，比如说像停个电、断个水，对吧？
一般来
这
讲
种的
比较
话，
少了，一般
对，一
来
般
讲，
来讲比较少，就现在的话可能比较少，对，当时可能要稍微关注一下，看会不会停电、停水什么
对
的。
对，
对，因为这种话对于生活来说的话，还是影响蛮大的。
是的，是的。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这边对一些租房上面的一些建议吧。
主要还是要租一个房子，确实很不容易，还是
哎，很
要
不容易。
对
对，
了解清楚。
大家外出打工啊什么的，哎，租房的话真的是
对，搞
不
不
容
好一不
易。
小心你的押金就损失掉了，你要转租又转租不出去。
对，就感觉是砸手里了。
对，就咋说呢？就感觉哎呀，始终不亏的都是房东啊。对，毕竟你的押金他收的美滋滋的，希望大家都在打工的同时都能租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比较好的一个房子，不然的话，你打工都这么累了，你住不住好一点，不住舒服一点，你的那个疲惫的身躯、疲惫的心灵就得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安抚。行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回头就再聊别的一个话题。我们这次播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